你看看你在做事情。那么，这个人呢，就归于啊，认为这样子呢，就叫做增长，就啊生这种啊起贪心，起什么贪心呢？哦，我这样子呢，就是究竟解脱了，就生圣解。结果呢，这个人就堕入怎么样呢？因所，本来是要归到呢这个无明之因的，又从无明之因所所在之处起这个啊无因的执着，因所因子，就于什么呢？沙毕迦罗所归明地，成其伴侣。这个是外道的一种，叫沙毕迦罗。那么他们常常在名师当中认为呢，意识能生万法，也就是呢执着啊，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刚开始就是第一念无明，刚开始，对不对？那无明本身就是错，仍然安住在我执上，结果他们就归到这里，那无所归去，就与这个沙毕迦罗呢成其伴侣。所以呢，这个阿难尊者就是被这个沙毕迦罗魔咒所缚。其实这个魔咒还是哪里？心缚，从心所缚。就弥佛菩提，迷失呢更深的觉照。他这里弥佛菩提不是佛陀的佛，是更深一层的觉照，迷失了。哦，我能起这个观，一切生灭已灭的这个我，并未灭。就王师正之见，这个叫做第一。在意识当中的第一力所得心成所归果，就是从第一念无明当中，因为归无处所，归无处所呢，更力什么呢？所得之心成所归果，成就认为自己，我现在已经成就了。那么就像佛陀呢，那时候啊，还没六年苦恨，刚出家那几年呢，走遍了所有印度呢这些外道，其中有六大师呢，他都去参访过。后来佛陀呢，因为他更深入去思维，他们所说的，到最后，那我将归于何处？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已经在他所有六道当中的法全部圆满，他知道。然后呢，他又离开。那么他们那些呢师长啊，就跟他讲，等你呀 啊成就之后，你要来度我们。结果他们没有那个福报，等佛成就的时候呢，佛陀准备要去教化他们。其实那些人只要听到佛陀的一句偈、一句法，就可以证阿罗汉果。可惜，在佛陀成道的时候，因为他们宿世呢。错引人的业障，结果没有机会听闻法。佛陀成道之后，他入了21天的禅定，准备要去教化他们的前一天，有的是在前2天就死了，所以他们就归于明地当中，不能生闻生法。他们已经能思考到这里，只要一个锁，一根牛锁再打开，就一定生正。可是因为他们术士一直带着人走向这个错误的外道之法，所以就有那个业障，障他不能亲证光明。那么就是在这里，就违背呢，远离圆通， 被涅槃城身外道种。那么这个就是计算呢、啊，这个非因即因，不是真正的因，认为已经究竟解脱之因。所以但凡是你有我起一念我如何之心，这个都是生灭相，都是错误。你要起一念心说我没有的时候，是不是有？是不是有？这个时候已经是有，并非没有。有什么呢？有我才会有我没有，听懂吗？有我才会有我没有，若无我就不会有我没有啊。所以非因即因当中就堕入外道，生外道种。阿难呢，又有善男子穷出行空，以灭生灭，这个生灭心以灭，而与极灭，究竟极灭，这个还不是究竟极灭，这个仍然是由我的无明而极灭。所以在精真妙当中呢，微妙的光明当中尚未完全圆满，若于所归懒为自体。那么在所有呢所归之处，他们已经归到第八寒藏室，就懒第八寒藏室归为自体。就好像有一些呢说自己开悟，悟什么？悟一切法空，却依着呢所有一切因缘都是第八意识所能产生的作用。我们那天有讲过啊，那个居士啊姓萧的那个居士，他就是依着这里，依着第八寒藏室为所归之处，认为是自体。所以呢有一些法师更深入法性的告诉他你这是错，他就起大我慢跟嗔恨来排挤毁谤那些法师。其实第八寒藏室还是无明嘛，他不知道而已。要小心啊。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那么若于所归啊，在所归之处，就是他拉着呢这个第八寒藏室以为是自己的本体。那么尽虚空呢，在虚空界当中有十二类众生，就是我们卷七所讲到的十二类众生，都是我身中所一类流出圣解。他就呢都是从我这个第八寒藏室流出所有一切的这个十二类众生的变化。其实在这里的体解都还是没错的，问题是他没有去反观到我们生生世世因为无我执的无明，就拉着这个欲啊，拉着这个点点点，才产生这个尘沙的第八寒藏室。所以这个第八寒藏室也是我执无明，然后呢依着生灭所产生的影像。这个在如来藏当中呢根本就是不动的，从来没有动过，只是能用。那么他就观不到，不能回到，可惜了，这种堕入外道真是冤枉啊！只是一念之隔，不是一线，只是一念之隔，他没有去学到所谓的真如法门。第八寒藏室依着这个生灭，依着这个无明的第八寒藏室，认为就是自体，就生出殊胜的体解，认为哦，我这样已经究竟解脱，就堕入呢非能执。所有十二类众生不能再执持这个人，可是谁执？我执，无明的我执，就与什么呢？与摩西首罗天现无边身成取伴侣，他可以变化，可以千手千眼。这摩西首罗天呢，就是有这个三只眼睛的，乃至他可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变万化。不过呢，是一念无明未解，就弥佛菩提王师之见，就王师正之见， 这个就是第二啊，立立什么呢？立能为心，成能事果，为远圆通，被涅盘成，就生大我漫天，自认为我能遍生十二类众生，所以这个叫什么？我慢啊。那么就生偏圆种，不是正圆种，是偏的，不能够圆满，所以在这里真冤枉啊，在这里还走入外道种，真是冤枉。又呢，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啊，这个生灭心以及生灭境已灭，但是呢，在这个究竟极灭当中呢，这个精真妙明尚未圆满啊，精真妙明尚未圆满，就是精确微妙的光明还不能圆满，它是以我有我执无明的心才灭生灭心，才灭生灭境。这里有没有听懂啊？以我执无明的心才能灭生灭心，才能灭生灭境，因为是以我执无明的心而起生灭心，起生灭境，对不对？所以他前面的路都对，以我执无明的心升起这个生灭心跟生灭境，所以以我执无明的心，这是虚妄心，灭除生灭心以及灭除生灭境，这里都对。错在哪里？错在没有反观能生之心以及能灭之心，都是依着我执无明。前面无所归处，第八寒常是到这里无所归处，可是又能起那些念，他就认为这个是从我心中所流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都没错，可是呢，能流出来的是不动道场，骗一切处能用，如来藏。如来藏与及无明心不一样，以生灭心不能触到如来藏，你必须根本不动，像我们这个大地不动，才能生一切这些物质啊，这些花草树木，对吗？听懂吗？若我有动，我跟着这个动，那么你跟着这个动的时候，你就不能骗生，听懂吗？你如果这个大地跟着某一个众生一起动的话，那你说大地能不能骗生一切花草树木？不能嘛。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讲说是大地，我们跟着我们的意念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涵容所有一切？你花草树木还能不能来这个身体出生？不能。所以大地要不动才能遍生一切，而能生的就是无明心嘛，就是生灭心意识心才能生这些。可是呢，这些本来你要用这些去触到尽虚空遍法界，能不能触？不能。可是呢，我们却是在虚空当中，尽虚空遍法界当中任运涌出，然后任运生灭，能让你生灭的这个就是必须如来藏体。我们那天呢，在前面的我有讲过嘛，以如来藏体产生生灭相用，然后呢产生生灭相嘛，就是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生灭相，才能产生色声香味触尘的用，体相用是一体如来藏，听懂吗？而他这个呢，他这个到哪里还叫相？第八意识的相，虽然他现在不用沉静，他也没有去触到体，没有去触到本体，只是在那些相在那边浮沉，这个还是生灭，还是无明。所以佛陀讲嘛，空空亦空，空空亦空，亦空亦空亦空，叫做什么呢？第一义谛空，第一义谛空乃至都，你 都还是用我在形容他，这个我都还是错。那么这个地方呢，必须你自己啊，你们自己碰到每一件事情都要有如幻之法，依如幻三昧来反观，才有办法知道。我现在只能跟你告诉你们名词而已。那么从就自己呢认为啊，因为若于所归有所归依，就自己怀疑我的身心就从呢从彼流出，他这个从彼流出，从那里流出，还从无明心当中流出，十方虚空闲起升起，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认为有一个主宰，有一个主宰啊，就是像拜火天呐、是火了这一类众生啊。那么闲起升起，或者是他们讲啊，是基督啊，耶稣基督从起生一切众生啊，都是错。给予都起所宣流地，做真长生无生灭解。那么自己认为呢，从我们的无明识，无明的这种妄念当中就生这个真常，因为它能生一切。其实在这个当中只是转念而已，你如果转念不依所谓真常非真常，转念就是如来藏。你不转念过去，用这边揣测，用我的无明心下去揣测，就是生死心。所以他这里呢认为从这个啊所流出，其实流出之地是哪里呢？是我们的如来藏，是以无明而流出，就是有漏了，是无明更深入无明，就是有漏了。若你不流出，本来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在如来藏当中，你有所流出就是生死心的。那我们呢以为能流出之处，认为是真常，叫无生灭解。这个是我用心计算揣度，那个能流出之处是真常，所以错在这里。以我的心，以我的心啊，我的心是什么？无明之心嘛。计算揣度能够流出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本来之处，那个地方叫不动道场。但是呢没有错，其实那里是不动道场，可是那里是不是我们常运用？只要我不流出，我就安住在如来藏。可是我一旦起心念流出，我去计算揣度说那个不动的地方其实已经动了，对不对？我是计算啊，计划，这个就是揣测嘛。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心境嘛，你们去揣摩，哦，师父现在心怎么样，心情好一点，哦，师父大概怎么样，原谅我了，哦，师父大概误解了我，过几天呢就没事了，就偷偷摸摸的又要摸什么又要摸什么，哎呀那个是误解啦。没有从心里面自我真正去认识你自己的这种龌龊的心，你去揣测衡量师父种种的心，通通没有用。这个就是我们呢用我们的无明心去揣测衡量如来藏心，错在这里。若你不揣测，你行住坐卧所用都是如来藏。所以我告诉你们，从流出之处就要是依着善法， 要能利益众生，不用膨胀我的名，你骗一切处能用尽虚空骗法界。我讲过嘛，你们要名啊，真要名就要用生生世世能用之名，对不对？不要只贪现在的名，不要用那些手段，是你们自己不自见，并不是别人都不自见。如果你真的能够明白法的人，尽虚空骗法界都是你的手足，都是你的手跟脚，别人能轻慢到你吗？不能。那你何必狂妄自大在扩展？不需要，没用都是真实用。可是你一旦起心念去揣测衡量，哦，原来那个是真常心，原来我这个是生灭心，通通都错。有听懂吗？真的听懂吗？那么我在这里自认为我们的第八寒常是能流出的这个无生灭解，它就是真常，没有生灭。在这个时候没有错，如来藏识是无生灭，但是我起心用这样子来揣测的时候，已经我在生灭当中，所以不是法错，是人心错。听懂吗？是人心有错啊，错在哪里？错在错解，仍然以我执我名来揣测衡量，如此而已。在生灭当中找计常住，在生灭当中呢就计算啊常住，那么迷惑于不生，也迷惑于生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不动道场，然后又看到我是生灭的，所以就自己在那边怎么样搅乱混乱不清，结果安住啊沉迷哦，就崇拜，在这个时候就崇拜哦，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又把自己跟如来藏分成两个，如来藏是值得拜的，所以我们都在拜佛，而忘了自己可以做佛。听懂这一句吗？我们都在哦，佛是究竟解脱嘛，那佛是不动道场不生灭的，可是我是生灭的，所以我去拜佛就可以拜到啊，跟他一样不生灭，能不能？你以我执无明之心去拜不生灭之处，有没有摸到？没有摸到，没有烧到痒。那么就安住沉迷生圣解，这个人就堕入什么呢？堕入啊常非常子，常就是如来藏性，非常子就是我这个生灭色身，所以就分成两个。其实佛陀在讲这些啊，讲后面这些第41阴魔到50阴魔，前面阿难尊者七处真心我通通都讲过了，阿难尊者都有这些习气，阿难尊者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只是你们呢可能没听清楚。阿难尊者不是问吗？那照佛陀你这么说，富罗那尊者问完他不是又问一次吗？照佛陀你这么说，那我将归于何处？我是谁啊？他仍然把佛陀跟他自己不生灭道场跟他生灭的是分开的。其实我也在讲嘛，生灭是依着不生灭才能起嘛，对不对？可是能依生灭而变化的就是无常，但是呢不依生灭而能有生灭用的就是如来藏嘛，不依生灭而能有生灭用的就是你的如来藏。那么就与什么呢？与自在天成取伴侣。为什么与自在天成取伴侣呢？因为啊，他认为啊，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躲入常当中，一切法都是常的。诶，当我打妄想的时候我就出来无常玩一玩，还有进出之相， 所以就以自在天成去办理，结果弥佛菩提呢就王师之见，这个就是第三呢、啊、利因依心成忘记果。那么唯愿圆通啊，唯愿圆满通达悖涅槃城。好，悖涅槃城就是背离，远离涅槃城，就生颠倒圆种。好，由心当中计算揣度，我这样子就是圆满，所以是颠倒圆种。怎么颠倒？因为由我而计算。又呢，善男子，穷诸行空矣，以灭生灭，而与即灭，精妙未圆。若于所知，知片缘故。若于所知啊，就是由我因为法而知道。我常常讲嘛，我们都是执理废事啊，执着道理很殊胜啊，然后呢，口中要讲别人，你们都太执着了，可是却不知道自己也执着在那个道理的殊妙啊。由于所若于所知，我所知道是我所知道，因为我所知，所以就不能够正骗知，对不对？我所知是谁？我是无明，所知是生灭。那么知骗缘故，我知道如来藏是骗一切处能够圆满，因为是我所知道，在我的知见当中因知力解，更力那个我能体证的体解。由于我的知见所知道，在更力我知道这个法，我要去修正，是不是很多的我了？有听懂吗？啊，就很多我了，对吗？好，那么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没有错啊，我常常跟你们讲啊，十方草木是不是无情当中的有情？无情当中的有情就是我们看它不能动，可是它有生命的，有变化的。草木为人，人使还成十方草木。也就是呢，它仍然在人道当中，以我的无明呢，在那边揣测度量。所以呢，草木啊，业报完了之后就会做人啊，那么人死之后呢，还可以啊做十方草木。因为没有啊这个智慧选择的关系，骗知知道呢，我们的第八含藏是能够含藏所有生生世世里面的种子是，那些种子是都是生灭法，可是呢能运用的他却不知道，原来第八含藏是背面，就是我执无明这一面，转念就是如来藏，骗一切处光明能用的。那么他以这样子身为殊胜解之后呢，这个人呢就堕入什么呢？堕入知无知止。知道一切法，其实这个是我执无明所学的法，还不是真实法，是骗知之法。可是呢又知道说这些骗一切处非真实有，但是又好像真实有，就知无知止，就在那边呢搅乱。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以无明心在搅乱我们的知见以及能知之见解。那么就与婆萨善尼啊执一切觉。执一切觉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物如果能够觉到觉察到这个无常，他们仍然以无常为法，觉察到无常，那么就成其伴侣，就以这个、啊、婆萨善尼这类外道成就伴侣，就弥佛菩提王师之见。这个就是第四计算，心中计算揣度 圆满能够知一切处的心成虚妙之果，就唯愿圆通被涅槃成生颠倒知见之种，生颠倒知见之种。那么婆萨善尼呢，是两个外道的名字，他们呢就是啊揣度计量，连花草树木都有知觉，他们能觉，其实他们所想的都没错，只是他们一直往外追求花草树木能觉，而忘记我知道他们能觉，而我能知道的我是谁，是无明。这样有没有听懂啊？所以故成其类，像这种的呢容易去做什么三精啊，这个树木的精灵啦，他们的精神层次很高，不动的。你像以前呢在佛陀时代啊，就有一个居士去受八关斋戒，可是呢两个同好朋友同一起去受八关斋戒，那么其中一个呢回去之后就坚持八关斋戒，那他有那个善缘啊，他的妻子也答应他啊，那天受八关斋戒，两个人不同房，所以后来这个居士呢就一直啊受八关斋戒之后就升天。那么另外一个呢比较不殊胜，回去之后他妻子不肯啊，不肯他受八关斋戒，那天晚上又坚持要同房，结果呢他八关斋戒就不圆满，不圆满之后呢就堕入龙道。后来一个呢转生为人间国王，然后以正法治世，一个呢就仍然啊做这个龙道，那么常常起大嗔恚心。这个呢就讲到说啊，如果我们心中，我们自己心中有一念的贪执，就入一切因缘当中，不能够结任何恶缘。好像有其中有一个呢也是啊贫穷人，他们家很穷，他每一次呢看到人啊就起欢喜心，尤其是看到比丘就手摇指，哪一家呢肯布施，哪一家呢今天啊有大斋会，你们可以去那里化缘，比较容易，比较不会走那么远啊。他光存这种善心，可是因为没有修学的关系，死后就堕入畜生。那么有一次呢有一群人入海采宝，然后呢被这个大风所吹那个整个船那些都毁坏了，就吹到那里那个畜生就说，你有所苦啊，你有什么苦啊，他说我们需要水，从他手中这样拉起来呢，就从水中呢手中就喷那个无量的水出来给他们喝，水喝完之后呢他又说，你们需要什么呢，他说我需要呢这个食物，他手一拿起来呢从手中就出无量食物给这些海难的人吃。这时候呢他等他们吃饱，他又问，你还需要什么这人真是贪得无厌，他说我们需要满满的一整船的财宝可以回去结果他就手一拿起来，哇，一堆像小山一样这么多的财宝，有珊瑚啦珍珠啦，就从海里面这些啊七宝都拿起来。他跟他讲说齁，这些东西一半麻烦你们就送给你们，一半就送给你们，你们怎么去卖我都不管，可是一半你一定要帮我拿去救济贫穷，去寺庙修福，去修建十方无尽财，然后祝福给我这样我就能够尽快离开这个畜生之道。他说，你在这里很好啊，为什么你要离开畜生之道呢，你看你要七宝有七宝，要水有水，要饮食有饮食。他说，可是我在这里太孤独了，还是一个海岛，没有人的海岛，他光这样子呢手指给别人水洗人家呢，那种供养欢喜的心就能够具足这样无量的珍宝，要珍宝还不容易。 那么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啊，那时候呢在印度啊，他们有一个那个好像现在那个美国的社区一样啊，他们有那个呢，如果你有1亿金钱的人就可以搬入这个社区啊，里面的规划什么都很好。如果你有10亿金钱的人就可以搬入这个社区，然后呢里面的设施就比1亿的更好。那其中就有一个婆罗门呢他去啊看了一下，他很希望呢能够啊搬入这个10亿的社区里面啊，去享受一下这个好人家的味道。所以呢他跟他的老婆啊非常努力赚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两个人非常勤苦，然后呢非常舍不得花，最后呢到40多岁啊，那么好不容易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呢这个婆罗门40多岁的时候啊就太劳累了，一直积攒钱嘛，然后就死亡。他死亡的时候还来不及搬入啊那个10亿的那种村庄里面啊，40几岁就死亡，然后总共存了7亿多钱，还没有机会搬进去。其实很笨啊，如果你搬进去1亿的早就在那里面住得很舒服了，对不对？好了，他死之后呢，他的母亲啊，这个孩子的母亲仍然很努力，一直赚钱，要积攒钱。等那个小孩子呢，长大，没有长大，到3、4岁，他母亲就一直告诉他，你要完成你爸爸的心愿，要搬进去那个10亿的村庄里面。啊，那小孩子一听，就笑啊，说，妈妈，你们这样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搬进去啊？那要是我才不这么做嘞。那个小孩子到5、6岁的时候就跟他妈妈这样讲，要是我才不这么做。他妈妈就说，你有什么更好方法吗？他说，当然有啊，我有更好方法。他说，好吧，那你有更好方法，反正呢你爸爸死了之后呢，那钱财都是你的，那你就用你的方法去做吧。那个小孩子呢一听，你说的齁，我说对。到那个小孩子7、8岁的时候，他就把他父亲呢所有7亿啊存了一辈子7亿的钱布施供养造桥铺路，然后呢救济贫穷，在1年之内就给他花光光。他妈妈看，你看我们存了一辈子，你居然给我花光光。好，过不了多久，8、9岁那个小孩子就生病，过不了多久这个小孩子就死了。他妈妈就在那边一直哭啊，哭得很伤心，钱也没了，孩子也没了。这个时候呢，在10亿村庄里面的一个首富，他有100亿金钱的首富，他们家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全身都黄金色的，非常的庄严，可是出生就开始哭，一直哭，哭都哭不停。他妈妈抱也不行，叫所有人来抱通通不行，到最后没办法，那个百亿的首富富翁就贴了一个门牌，贴了一张告示，就说要招保姆，照顾这个难照顾的婴儿。然后这个妈妈呢死了儿子了，什么都没了，她想说那现在钱也没了，什么都没，那我干脆啊就去应征看看好了。可是所有人都看不起他，因为他在平民，因为生活很节俭嘛，很舍不得嘛。就啊什么保姆，很有钱的保姆怎么样都通通，那个小孩子通通不要。等到那个小孩子呢，这个母亲去一抱入手，那个小孩子就笑了，所以只好录取这个妈妈。只要离开这个妈妈的手，那个小孩子就哭。他们这个首富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跟他这么有缘？没办法，就让那个失了孩子的母亲就在那边照顾这个小孩子。就到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睡了，就让保姆跟这个小孩子睡了。那小孩子才出生几天呢，就笑笑跟他妈妈讲：“妈妈，你不认识我啦，你看。”我们7、8年我们就进来了，你那里用了一辈子，辛苦死了还没进来。 他妈妈就知道，哦，这个是我儿子重新出生的，所以就跟他儿子很好，就跟他儿子在那个百亿的富翁家里享受富贵。你说呢？我们说呢？兼贪不舍的结果，他爸爸一定恶鬼道有份。他说你们积攒了几十年，我两年就赚到能够进来了。那我们怎么说啊？这个世间啊，又呢善男子啊，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在呢这个极灭精妙未圆呢，若于圆融根。在我们的圆融根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呢能够互用当中，能够得到随顺，便于圆化一切发生。其实呢我有讲过嘛，我们世间凡夫的众生是从第六意识开始变化，对不对？而能让第六意识变化的就是我们的第八含藏识。而这一个善男子呢，就回到第八含藏识的时候，他六根已经能够互用，所以他就用第八含藏识认为可以圆满化生一切因缘，求火光明啊，就想要啊，希望求火的光明，就是把全身融入这个火光三昧，或是呢啊，热水清净，喜欢这个水光三昧。有时候呢，爱风啊，周遍流失啊，就是周遍呢巡流。那么或是官臣成就各个从事，以这个群臣呢就发作本因，认为呢啊，这个地水火风各自呢是如来藏，是如意自在来去自如。他也可以观察到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色身都是地水火风所合成，可是呢他没有去观察到，如果没有我，地水火风有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他却依着这个地水火风就发作，认为这个地水火风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之因，所以呢啊，因为这样子而立常住解，这一个人就堕入生无生子。生呢就是能生一切，所有万物都是地水火风合成。无生呢就是这些地水火风散向十方，又没有一个真实体，就生无生子。与诸迦摄婆啊，这个诸婆罗门勤心呢啊，供养火或是啊崇水拜水，像这个印度很多外道教啊啊，去洗恒河水啊就可以解脱的这一类，想要这样子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能不能离生死？不能。弥佛菩提就王师之见，这个就是第五啊，计算啊，执着从事，迷心从物，力望求因，求望即果，求这个虚妄呢，希望能够到达菩提果。违远呢，违背远离圆通真意，被涅槃种，就生颠倒化生之种。再来我们来看，有善男子啊，穷诸行空，生灭已灭，而于灭即灭精妙未远。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因缘在哪里呢？在我们知道这些法，是以什么知道？以我的无明知道，对不对？所以我的无明让我们要熏修如幻，一切法如幻，但是连如幻之法你都要得放下。放下呢，这样子起来的时候就是生灭，你一放下本来就不动道场。我们是日常功用都在如来藏当中，只是我们没有用如来藏，我们用生灭心。若于圆明，在圆满光明当中计算揣度，认为呢有这个光明遍一切处， 认为有这个光明骗一切处的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虚妄、虚非、非灭群化，一切的化身呢，非灭，以永灭为一，永远的断灭呢，作为一指之处。为什么永远断灭呢？其实这个还是我执的错误见解。我看到第八含藏事之前，我反观第八含藏事之前，无所起处，无所灭处，一切无所有，所以就以永灭为归一之处，真断灭法。那么就生圣解，这个人就堕入呢归无归子，归所之处呢无所归，无所归呢以为那个就是完全没有断灭，反而执着这个认为是真实有，执着啊那个无所归处那个断灭认为是真实有。如果是真断灭，你下一生就不能用了，听懂吗？如果是断灭，你下一生就不能用。可是事实不然呢、啊？如果是断灭，这个人就是没有善巧的慧解。如果是断灭，照他所思维这样子，那他今生怎么来？前一生已经断灭了，今生怎么来？为什么我今生还会用这种思想？我们还今生还会用这些世间一切万物？诶，在这个时候就从断灭当中再活起来了嘛。而能活能灭的就是不动道场。那么这个人呢堕入啊这个归无归子，就怎么样呢？与无想天当中的顺若多神成起伴侣，一切都是空的。空的呢，可是呢为什么顺若多神，顺若多神叫做空神，他还有一念意识的执着，这个第八意识的执着，所以不能够证入法性。当他在听佛说法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都有身体很好看，他就在那边大哭说，为什么我没有身体？因为他长久呢受这个空法的熏修，整个色身都灭了，只剩下那个意识执。然后佛陀呢看他这样子在那边大哭，诶，他能大哭显然就是呢他的情识未灭嘛。好，那佛陀就以他的佛陀的光明让他暂映有一个呢透明的形象在空中，他自己看到哦，这个透明的形象就起很高兴的心。其实这个透明形象从哪里来？从第八含藏事。好像我告诉过你们，你们在静坐，你们不用到眼前生灭境界，诶，从你们心中会浮现某一个影像，对不对？好像我刚刚在静坐，那天呢我们去台中，那不是有一个菩萨想要买一个来当零钱的袋子吗？其实这件事情我当时答应已经忘记了，完全忘记了。然后呢刚刚在静坐的时候坐到很静很静，好像睡觉又好像不是睡觉，似睡非睡。突然间呢一个好像一个火花插过去，哦，我答应要给一个那个可以装零钱的袋子，我要趁我记得的时候就赶快拿起来，所以我刚刚先找出来，好，顺便一起拿起来。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脑海中有没有放入这个袋子？没有，只是那个只是很微细的一念，可是因为它离我们近，前几天而已，离我们近。那么如果离我们越远的，你就必须要越近，它才能够浮起来。啊，浮起来的是什么？一个念头而已嘛，一个影子。你是回观去看到自己的这个影子而已。所以那个顺若多神呢，他看到他自己透明的那个身体就很高兴啊，就破涕为笑说，哦，原来我的身体也不错啊，蛮好看的。好，他在听这个楞严经的时候是没有身体，看到所有人都有一个身体，所以他就很伤心，包括菩萨都有身体，佛都有身体，怎么我没身体？没身体怎么我还在这里呢？好，这个就是无明执未舍。 那么如此呢，就弥佛菩提王师之见，这个就是第六呢，在圆满究竟觉当中的虚妄心起无心，一切都是无的，无所归处，无所用处，就成什么呢？成空亡之果，连空都亡失消失。可是能让空亡的是谁？是我执的无明，就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断灭种啊！你会发觉啊，前面那个是生颠倒化生种啊，那么在前面那个呢是生颠倒啊我见我知知觉种，在前面是生颠倒圆种，在前面是片圆，在这里呢就什么成空亡果，连空我都要让它亡了，可是呢内念我执无明还在，所以呢就与顺若多神存其半理，就唯远菩提被涅槃成生断灭种。好，再来呢又有另外一类的善男子啊，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与极灭精妙未圆，若与圆常故生常住。在圆常，在圆满真常当中，就是在如来藏性的圆满真常当中呢，又坚固这个色身能常住，坚固的我执无明，认为这个我执无明是不变异的。好，他认为第八意识就是这个灵魂是不变异的，那么就以为这个为常住，同于金元常不请示生圣劫者，认为这个第八含常事，这个是嫉妒揣量啊，计算揣量我这个我到最后了嘛，第八这个灵魂的地方就是永恒不变异的了，就在这里认为这个常啊寿命永劫，在这个精妙圆满当中呢啊，常不请示。为什么常不请示呢？就是第一念无明，我们讲过第一念无明嘛，他还没有堕入善恶两边的时候，他就是在正中间，所以我们讲过所谓的中道，你有那个中道的思想，中道本来不是错，可是你有我安住中道之心就是错。那么常不省请示呢，就在这里中道不请善恶两边，其实中道是什么？是无明嘛。啊，那么在这里呢就生殊胜的体解，这一个人就堕入贪非贪执，有贪，贪什么？贪我永恒的存在，我是无明永恒的存在，可是不堕入善恶两边，所以非贪执。其实有没有贪？有贪，就与诸阿斯陀求长命者称其伴侣，认为这样子就能够永寿啊。结果呢，就迷失佛菩提王师正之见，这个就是第七呢，执着命缘，执着我们本命之缘。我们本命之缘是什么？是依无明而立，就立这个坚固的虚妄之因，去常老果，就去向什么呢？常老啊，这个就与什么仙道啊，求仙的仙道啊，能够长养千岁万年的那种相应。结果呢，就唯远圆通，被涅槃成生什么呢？生虚妄，希望能够延长寿命之种，就是长寿仙这一类的。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我们讲到哪里？穷诸行空，所有的行持呢，就是啊，生灭的互动相，以灭生灭。但是呢，在极灭当中，精妙未圆， 观命互通，慧缘观命互通，去留尘奴，离消尽，便于此际。那么穷诸行空呢，以灭生灭，在极灭当中啊，这个精明宝觉微妙的光明呢，尚未完全圆满，观命互通，这个时候呢，就是观一切众生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由于呢运用到啊地水火风四大，以及呢所有众生的这个八识都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众生的这种基本的生命都一样，所以就能够互相通达。在这个地方啊，那众生的意识呢就可以啊互相的通达。如果在这里呢要用意识伤人就很厉害了。他们呢在讲到这个呢，讲到啊其实所有那些外道，什么放蛊啊或者是呢做这些啊我们讲说呢杠头啦魔神这些东西，全部都与他们的意念有关系，只不过他们以这个贪狠的这种意念招感空中相同，然后呢无所依的这种所谓的神识共同凝聚那个力量。在他们呢这个原住民啊其实所有的原住民都会，不是只有澳洲的原住民，包括你们那些啊我们这边的山地人或者是呢你们那边的所谓的土著全部都会。他们会的是什么？其实他们会的就是呢专注于心念，意念伤人。只不过呢他们在意念伤人的时候，他们不懂，以为那个叫持咒，事实上持那个咒就是翻译成我们这个意思，就是用意，以意。你像呢这有一些土著，他们有那个巫师啊，其实是不是巫师，你像我们的这个道家在修炼的时候他们呢能够化符啊持咒那些，全部都是用意念，都跟意念有关系，只是意念邪执罢了，不是正执，是邪执像那些土著呢有一些啊他们喜欢呢在一根啊他们专用的那些所谓的巫师祭师的一个木棒上，他们在那里面一直持咒，其实持那个咒就是让自己回归到意念。然后呢当他们觉得这一个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正义之神，有资格评判，就好像呢以前在澳洲呢有一个土著啊，有一个呢外来的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土著的这种民族，然后呢来到他们这一组，把里面的一个女人诱拐去了，诱拐去之后又始乱终弃，始乱终弃之后呢，虽然大家很气这个女的没用，但是呢也要惩罚那个男的所以呢尤其他们土著当中已经有放下这个意识，跟我们中国人放下的这个七月鬼节的意思是一样的，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鬼节，只有中国人七月份有这个鬼节，其他世界都没有，在他们来说呢七月份还是吉祥时。然后他们有那个土著有那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被束缚的作用，当他们觉得如果有人用那根木棒指过你之后，你这个人就是终生受困苦而死，在他们的感受是这样， 就曾经有一个呢，这个女的啊被欺骗之后，然后他们的族人要惩罚这一个男的，另外一个土著的男的。然后呢，他们的那一族的巫医就把那根木棒指向那一个男的。当他指向那一个男的之后呢，那个男的血，因为他们根深蒂固有这种思想，已经被控制，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意想已经被控制住了，所以他们觉得那根木棒指过他之后呢，他的血就整个会流到那根木棒上。然后呢，那一根是一个以前的在前一任巫师的死人的骨头，所以那一个碎骨头，那个骨头呢就可以啊入到那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他身上就充满了碎骨头。以前我很难理解啊，像有一些呢这个土著呢，他们会有医人啊从人家体内拿出什么碎玻璃啦拿出这些，世间人都很难相信。不过这个就是这种因缘。第一个是受法的人觉得他受法了，他的从以前他们族人所留下来的思想，那种意想就是，我如果被指过的话，我的血就会被吸去。所有整个族人几十个人乃至几百个人的意想就是，你如果被指过的话，这根碎骨头就会到你身上去。所以能够把那个碎骨头放到这一个人身体里面又没有形状的是什么？是这些所有族人的意想。能够感受到那个痛苦，觉得我被自限的，就是我们的意念。这样听懂吗？这个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无明妄想。那么像我们中国的外道啊，我们说的这种茅山道术，像以前呢有一些这个风水先生在斗法，他们要帮有钱人呢看风水。这个假风水先生呢跟乙风水先生共同在争一块风水宝地，他们的祖先一人占一半，可是每一个人都很贪心，其中有一个比较善良一点，想说我有这一半就好。可是这个甲呢就非常不善良，一直想要把这个整个全部占过来，所以他就想尽办法，想尽办法怎么样呢？去找一些有这个巫术的，其实不是叫巫术就是邪念的众生。那么就像有一个呢，曾经他们为了要占据这个坟墓因为听说埋进这个坟墓里面马上呢就可以升状元，马上就可以位列三公。这以前的人都希望呢自己的子孙能够后代非常的兴盛，所以这个甲因为富甲一方也是很有钱，他们从两个人分占那一个坟墓地之后，两个人都很有钱，做生意都赚钱，只是一个心术比较不正，一个心术比较善良一点。然后这个心术不正的呢就去请了一个很厉害的这个风水师，在他们的本来的坟墓地上用两面镜子，用两面镜子然后呢在对面的山头钉两根铁钉，那两根铁钉的位置正好射到这个两面镜子里面，然后这两面镜子的那个折射回去正好射到对面，就是另外那个坟墓的那个墓碑正好射进去是中他的头，也就是我们在埋这个棺材。所以为什么不要放这个尸体火化完算了，拿去那个塔放一放算了我们在放的时候都一定头有一个方位，脚一个方位，对不对？他直接射过去呢正好射中那个对方，可能是他父亲，可能是他祖父的头。当他们这个安排好之后，不到一对时，所谓的一对时就是两个小时之后，对面这一家的人，就是比较善良那一家的人，那个最后一个子孙 突然间头痛，头痛发晕，然后整个两个眼睛，眼睛可以张开，可是眼睛完全看不见，那两根铁钉正好钉中他的眼睛。那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人呢，七天呢，他那个铁钉这样钉下去，因为直接钉入脑髓嘛，所以以前有一些呢，公案呢不能破，除了鬼神那个鬼魂自己出来破之外，那个案不能破。怎么不能破？就是从鼻孔里面打铁钉进去，从耳朵里面打铁钉进去，这种案子不能破。那我们因为呢术士被我们这个意念所束缚的关系，这一个人呢到第七天就差不多快要断气了，他都没有在他身上伤害到一根一毫，没有，只是在那种意念的这种，一方面是这个心术比较坏的这一家一直用那个相加间接一直加的那种恶的意念加到这个人身上，然后呢那个对方死亡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一直非常痛苦的感受到整个头脑部当中被钉了两根铁钉，可是事实上那个祖先呢他已经整个肉都腐烂了，剩下什么？剩下头盖骨而已。可是他一痛苦他就作弄到他的子孙身上去，这不是很愚痴冤枉吗？所以我们最大让我们受苦的就是我们的意念，这种意念相续不断。后来没办法，因为这一个人很善良，结果就碰到一个自己云游来的更厉害的风水先生。他们刚好呢云游到这里呢没饭吃，很辛苦。那正好穷破潦倒的时候，正好到他们庄上去敲门。而且这一家他们术士有拜观音菩萨，而进去之后，进去之后就看他的情况，就知道说这一定是被弄了。然后呢这风水先生就跟他讲说，没关系，那一块地让他，我帮你找一块更好的。结果呢就在半夜，也是在半夜，这他们这个都要派人去看啊，去看那个坟墓啊，怕被捉弄嘛。可是这个算是很高明的，因为他不在他的坟墓上坐守，他是在他们那个山，因为那个穴是一个宝穴，只是在他们山的后面那两根铁钉这样折射回来。那么结果呢这个风水先生就去，他半夜当中选好时间呢，就把那一个比较善良那个居士他们的棺盖打开，把里面的骨头全部捡一捡，就拿离开，然后里面就放一张纸，就说呢，如果你要这个穴，千万要记得，不要呢把这个穴的周围啊给它围起来，不然这样会变成死鱼穴，那条叫金鱼穴，那会变成死鱼穴，那么我祝福你们呢，这个全部让给你们了，让你们家大发。其实呢，这个风水先生还是善良的。